今天的读经经文是从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到三十八节。
今日嘅读经经文喺马可福音嘅八章廿二到三十八节。
如果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如果系方便嘅，请起立，我哋一齐读。
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所以上周我们在这个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已经从约翰福音思考了有关耶稣的身份。
我们上个礼拜日就是第一个降临节的第一个礼拜日，我们已经讲到耶稣的身份。
他就是道成肉身。
他就是道成肉身。
我也提到有关一本书，就是 Surprised by Jesus， 被耶稣带来的惊奇。
我们也提到一本书，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惊奇。
这个耶稣这样的一个身份，道成肉身呢，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感觉到很惊奇的一件事。
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令我们觉得是一件很惊奇的事。
因为他是创造者，然后成为一个被造物。
他是一个创造者，变成一个被造物。
对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
是对当时的文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甚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甚至今日也是一样。
就好像他耶稣比喻自己就好像一把梯子一样，
耶稣就好像一把梯子咁，
从地上连到天上去，
喺地上连到天上去。
耶稣本身就是那个梯子，
耶稣本身就是个梯子。
那么今天我们要从马可福音来看看耶稣的使命。
我哋今日从马可福音嚟睇睇耶稣嘅使命。
在有关这方面呢，这本书这个被受耶稣的惊奇的这位作者呢，他说的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惊奇，就是他虽然是君王，
这本书所给我们的惊奇就是耶稣虽然是君王，
甚至是万王之王，
甚至是万王之王，
可是他被对待就像一个罪犯一样，
但是他所被人对待的就好像一个罪犯一样。
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马可福音呢，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
大家都认为在这个马可福音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直到第八章的三十节，
就是第一段就是一章的一节八到三十，第二个就是八到二十九。
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耶稣一直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
我们一直都看到耶稣是一直行很多的神迹奇事，
充满着大能，
充满了大能，
一直达到高峰的时候，就是当彼得宣告耶稣他就是基督。
一直到高峰的时候，就是彼得宣布耶稣就是基督，
就是在第八章二十九节，
就是在这个第八章二十九节。
那么进到第二部分的下部分的时候，第二部分的时候，
但是去到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从第八章三十一节开始，
在八章三十一节开始，
耶稣就宣告他要受苦受难，
就耶稣就宣告他会受苦受难，
而且他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受难不只是一次而已，
他甚至帮他的门徒说他受难不只是一次。
从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这两章里面他重复了三次，
在八章九章十章这两章重复了三次，
所以在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已经靠近耶路撒冷了，
所以在第十一章耶稣已经靠近了这个耶路撒冷，
就要受被逮捕受讯问讯问审问，然后又被钉十字架，
会被逮捕和这个受审，然后被钉十字架，
就是在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
就是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
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这 两部分的中间，
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这两部分的中间。
我们将看到马可帮助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的行这个让这个瞎子可以看见的这个神迹。
马可怎样帮助我们去在这耶稣怎样去医治这个瞎子的一个神迹。
然后跟着就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咁跟住彼得就承认耶稣系弥赛亚，
然后耶稣就宣告他要受苦。
咁耶稣就宣告佢要受苦。
所以这三段事呢连起来呢，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整全的一个图画。
呢三段咁样连贯嚟，就俾我睇到好完整嘅图画。
所以最后耶稣才告诉我们，跟随他的人应该怎么样的跟随他。
咁然之后耶稣最后就讲俾我听，跟随佢嘅人应该要点样跟随佢。
所以先开始看第一部分。
我哋而家先睇第一部分，
就是在耶稣之意的这个神迹里面呢，他要教导门徒。
咁佢用呢个奇迹嚟点样去教导佢嘅门徒？
我们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在伯赛大治好一个瞎眼的人。
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耶稣在这个伯赛大里面怎么医好这个瞎子。
可是甚至在这个件事还没有发生之前呢，马可已经给我们一些提醒。
这件事没发生之前，马可已经给我们一些提醒，
就是即便这些门徒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
即便这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
他们还是缺少对耶稣的认识，
他们仍然是缺少对耶稣的认识。
耶稣刚刚喂饱四千人，
耶稣刚刚喂饱四千人，
然后他们就要上船，要过到加利利湖的对岸，
他们要上船过到加利利湖的另外一边，
然后门徒想起他们忘记带面包，
而门徒想起他们忘记了带面包，
所以就为了这件事而感觉到很恐慌，或者是感觉到不舒服。
为了这件事，我们觉得有少少恐慌，同埋唔系好舒服。
所以耶稣就用这件事呢，来教导他们。
耶稣就用这件事来教导他们。
就是在第十七、十八节的时候。
就在十七、十八节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
耶稣就话：“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
特别是因为耶稣刚刚喂饱四千人。
因为耶稣刚刚是喂饱咗四千人。
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
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
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也不记得吗？
也不记得吗？
所以，然后耶稣接下来就提醒他们，刚刚喂饱了五千人，然后喂饱四千人。
然之后，耶稣又再次提醒他们，他刚刚耶稣刚刚是喂饱四千人、五千人。
然后在第八章二十一节，他就这样强调这句话：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咁第廿八章继续咁样去强调：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医治的这个这件事里面。
好噶，而家我哋进入呢个医治里面。
我们看到
医治里边
有一个瞎眼的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
有一个瞎眼嘅人带到耶稣嘅面前，
想让耶稣治好他的眼睛，
想令耶稣医治佢嘅眼睛，
然后耶稣把他带到村外去。
然后耶稣就将他带去村外。
首先耶稣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
耶稣首先就吐这个唾沫在他的眼睛上。
然后把手放在他身上，可能放在他肩膀上。
然后将手放在他身上，可能是这个肩膀上。
然后耶稣问他：你看见什么？
然后耶稣就问：你看到什么？
那么这个人他就回答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
这个人就答：我看见人，但是好像是树木并且行走。
所以这个人还没有看得清楚，
咁其实呢个系睇得未系好清楚嘅。
然后耶稣再次把手放在他的眼睛上面，
然之后耶稣再将只手放喺佢眼睛上面。
这一次他眼睛就睁开了。
咁呢次佢眼睛就打
开了，他已经看得清楚了，
就睇得好清楚啦。
所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咁呢啲究竟咩一回事呢？
为什么这个瞎子他第一次眼睛还不能看见呢？
点解呢个孩子点第一次系睇唔到呢？
为什么耶稣第一次好像看起来是失败了，他的那个耶稣的医治做不成了？
好似第一次好似耶稣系失败嘅，好似个任务唔成，
就好像 oops， 再来一次，
好似觉得咁再嚟一次。
为什么耶稣需要第二次的来医治他的眼睛呢？
咁点解耶稣需要第二次嚟医治佢眼睛呢？
对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人，他可以让死人活过来，
好似耶稣呢个人系可以从将人从死里变成复活。
他可以从远程医好一个生病的人，
所以他在远程这样去医好一个病，
所以不可能吧，他不能够一次性的医好一个眼下的人，
他是绝对可以一次性可以医好这个人。
而事实上耶稣是在用作这个治疗的过程呢，来教导他的门徒。
事实上耶稣是想用这个治疗的过程去教导他的门徒，
因为耶稣一般他行了神迹，他就会给门徒一些有关这个神迹的教导。
咁每一次耶稣就行咗神迹，都会俾门徒一啲教导。
可是这一次呢，他在行神迹的时候，同时他也施行教导。
咁呢一次佢行神迹嘅时候，同时系施行教导。
所以按照刚才我提的那本书的作者呢，他所用的比喻就是耶稣一方面给这个瞎子呢施怜悯。
咁头先我可以呢个作者里面本书所讲，就系一面系耶稣俾施怜悯，
另外一方面呢，他却给门徒看一面镜子，
咁另一方面系俾门徒睇一面镜子，
所以这个医治呢本身是一个怜悯，也是一个镜子。
所以呢度一方面系怜悯，另一方面亦系镜子。
他告诉他的门徒，这个瞎子呢，他只能看到一部分。
佢咁教诉讲俾你听，呢个瞎子只系见到一部分。
人好像树一样走动，
人好似树木咁样行走，
就像门徒一样看耶稣没有看得清楚。
好似门徒睇耶稣咁样睇得唔系好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呢？所说的是什么呢？
咁呢啲究竟咩一回事？讲嘅系乜嘢呢？
因为门徒到那个时候为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
因为当到到嗰阵时候，门徒对于耶稣仍然唔系好清晰咁认识。
就像这个瞎子看到人好像树在走动一样，
好似呢个瞎子睇到人。好似树木咁样行走咁样，
因为从马可福音的上半段第一章到第八章呢，这个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是一个君王，他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他可以行神迹。
佢第一睇呢个马可福音嘅前段嗰度，只系睇到耶稣佢系可以治医治人，佢有权力。
那只是耶稣的一部分，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
而系耶稣嗰部分，佢系弥赛亚，佢系基督。
他是被高的君王。
他是被高的君王。
可是马可福音呢，不要忘记马可福音呢还有后面一半。
但是不要忘记马可福音还有后面那一段。
因为门徒还不明白耶稣要怎样成为他们的君王。
因为门徒实在未是很明白耶稣怎样会成为他的君王。
他们估计可能耶稣要带领他们起义来对抗这个罗马政府。
他们估计耶稣是会带领他们去抵抗这个罗马政权，
从罗马政府的压迫之下被释放出来，
从这个罗马的政权可以逼迫地可以释放出来。
可是借助这个医治呢，耶稣要告诉他们，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就像瞎子看到树在走动一样。
藉着这个医治，他们提醒的门徒就是他们看到的东西好像这些人看到的人等于看到的树行这样。
所以在下面的接下来的两段，我们看到一方面彼得承认耶稣他就是基督。
所以后来我看到这两段是耶稣怎样这个彼得怎样去
承认耶稣是基督。
认耶稣是基督。
所以用爱德华特的一句话说，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一方面他是犹大的狮子。
在这个作者 Edward 那里可以看到耶稣就是这个犹大的狮子，
另一方面他却是神的羔羊，
一方面他是神的羔羊。
所以彼得正确的 承认耶稣他是基督，
彼得这样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是基督的意思，这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要他把他的所有的仇敌都击垮。
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要将所有的仇敌都击垮，
然后就是完全得胜，
完全得胜。
可是耶稣却要补充下去。
但是耶稣是要补充下去。
他必须要被宰杀。
他必须要被宰杀。
让他才能够真正的得胜。
他这样才是真正的得胜。
所以门徒呢就是由彼得来代表。
啊，啲门徒就系彼得嚟做代表，
显出他们对耶稣的使命的不够全面的认识。
佢哋对于耶稣嘅真正使命唔系够全面咁去认识。
所以耶稣必须把彼得拉到一边来责备他。
所以耶稣要将彼得拉埋一边去责备佢，
就是要责备他。耶稣他不是他们所要的君王，
耶稣唔系佢哋所要嘅君王，
乃是他们所需要的君王，
而是他们所需要的君王。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彼得是怎么样承认耶稣是君王。
那之后我们看看耶稣，不是彼得是怎样 去认耶稣是君王。
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呢，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
那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不是凭空而来的。
对我们这些读马可福音的人，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在第一章到第八章所行的一切，这都是代表耶稣他是君王，他是基督。
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我们都知道耶稣 是王，是基督。
更何况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亲眼所看见的，
何况是他的门徒是亲眼所见的。
所以在第七章的他们就下个结论说，他们说耶稣所做的事都是好。
所以第七章他们有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耶稣所做的事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快快的提醒自己一下，从第一章开始我们退到第一章来看。
我们快快就这样退到第一章来看看。
一开始的第一句话，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就说，这是耶稣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所以第一章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
一方面接下来使徒约翰他就做见证说，那一位将要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
这个约翰继续做见证，就是将要来这个，就是在这个将会为施洗。
谁能够用圣灵给人施洗呢？
所以哪个能够将大人来施洗呢？
除了是神。
才咗系神。
然后另一方面，神也为从天上为耶稣作见证。
另外一样就是神在天上面也为耶稣作见证。
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然后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这段这段里面，
在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他所做的就是唯有这个宇宙的君王才能够做的。
耶稣所做的就是宇宙君王才可以做的。
他对邪灵、对疾病，
他对邪灵对疾病
显示出他的全能，他的的管辖的能力，
显现出他的能力和他管辖的能力，
甚至连大自然甚至死亡都要听他的，
甚至大自然死亡都要听他的。
然后当我们达到这个上半段的高峰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上半段的高峰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不得不要与彼得异口同声的说，耶稣他确实是基督。
我们不但不能够，是一定要是帮Peter 这样同声这样说耶稣是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呢，从第一章第一节呢，第一次称耶稣是基督之后，
第一章第一节直接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一直到第八章二十九节，从彼得的口里说出耶稣是基督，
直到八章二十九节他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这段期间呢，基督这个字没有再出现过。
在这段期间，耶稣是基督是没有出现过。
可是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就是基督才能做的。
其实耶稣所做的都是基督所能做的。
所以耶稣的作为比这个称号更加的重要。
所以耶稣所做的比他的称号更加重要。
那么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
就是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在马可福音的下半段，基督这个称号呢出现五次。
咁喺呢个下半段，基督呢个称号就出现咗五次。
而不要忘了，这下半段就是所显示的，就是耶稣的受难。
但系我哋冇忘佢个所显示嘅就系耶稣嘅受难。
所以在这下半段里面，又称耶稣是基督，又称耶稣是受难。
咁下半段又称耶稣系基督，亦称耶稣系受难。
到底马可要告诉我们什么？
咁究竟马可要讲俾我哋听乜嘢咧？
告诉我们这个基督跟这个受难呢，并不是分得开的事，不是没有互相矛盾的事。
所以基督同埋受难嘅关系系冇矛盾嘅。
因为耶稣受难是按照神的旨意。
因为耶稣嘅受难系按照神嘅旨意。
所以 在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里面，
所以第八章到第十章那里，
耶稣三次预言说他要被出卖，
耶稣三次预言他会被出卖，
然后被杀死，
然后被杀死。
可是在这三次的预言里面呢，耶稣所用的对自己的称呼不是基督，
但是在这三次的预言里面，耶稣是没称自己是基督，
他给自己取了另外一个称号，就是人子。
他给他自己另外一个称号，就是人子。
如果我们看起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人子的背景，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人子的背景，
人子受难这是不符合的，
人子和受难是不符合的，
牛头不对马嘴的，
是牛头不对马嘴。
即便我们当中很多人对这个人子的背景不是很清楚，
好多人看到对于这个人子这个称号都不是 很明白。
可是耶稣当时的听众一听就是很明白，
但当时耶稣的听众一听就明白。
我们看到当耶稣被这个公会审判，在公会里这个大祭司审判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公会里面大祭司审耶稣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耶稣说了一句话，
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过这句话，
耶稣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一听到这句话，大祭司就撕破他的衣服。
一听到这个话，大祭司就撕破自己的衣服。
他说耶稣说了亵渎前往的话。
他说耶稣讲了这个亵渎和前往的话。
那么这个人子到底什么背景呢？
那这个人子究竟是什么背景呢？
因为这人子在马可福音出现十三次。
因为这个人子在这个马可福音出现了十三次，
而马可福音只有十六章而已，
马可福音只是十六章而已。
当然如果说人子并说是指向耶稣的人性，这没有错，
这个人子 是指到耶稣的人性是没错，
因为在圣经其他地方呢，他就是指向人，
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指向人，
比如说神称先知以西结为人子，
所以神称这个先知以西结是人子。
第二章第一节，以西结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可是这个人子的最重要背景呢，是在但以理第七章。
其实人子这个观念是最重要在这个但以理里面出现。
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但以理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但以理在夜间的异象中，他看见。
但以理在夜间里面的异象中看到
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就是神的面前。
看到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前面。
那后面的话就真的不可思议了。
咁后面的话就真系不可思议。
这个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这个人子得到权柄、荣耀、国度，
而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
而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度必不败坏，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
所以耶稣有这么高尚的称号在自己身上，
耶稣有这么高尚的称号在自己身上，
所以当他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大祭司是受不住了，
所以他用在自己身上，大祭司就受不住了，
所以他就指责耶稣是在亵渎，
他就指着耶稣说他是亵渎，
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有这么高尚的地位，
他看不到耶稣有这么高尚的地位。
可是现在我们要就冒出一个问题来了，
那我们就冒出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耶稣真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人子的话，
如果耶稣真是这个但以理书所说的人子的话，
他怎么可能受难而且在被人类所杀死呢？
那他怎么可以又受难又被人类所杀死呢？
如果他真是基督是君王，
如果他真是基督是君王，
他怎么可能在长老在祭司长的面前被杀害呢？
咁佢点可以喺长老同埋祭司长面前被杀害呢？
答案很简单，
答案其实系好简单，
可是非常的深奥。
其实但系也非常嘅深奥。
耶稣是基督，
耶稣系基督，
他是天上的人子，
佢系天上嘅人子，
恰恰是因为他受死，在羞辱里面受死。
恰恰就是他在受苦里面受死，
因为往荣耀苦难往荣耀和尊贵和全能的路上呢，是充满荆棘的。
海归这个荣耀前面的路是充满荆棘的，
是要经过十字架的，
是要经过十字架的，
而且那一条路就是从道成肉身开始，
这条路就是在道成肉身那里开始。
所以对耶稣来说，十字架不只是那两块石头，
对耶稣来说，十字架不是单单两个木头，
而里面也包括了被出卖、被嘲笑、被羞辱、被拒绝，
里面包括被羞辱、被拒绝、被鞭打，
而且甚至还被天父上帝所拒绝，
甚至是被天父所拒绝。
所以我们可以停下来读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
我们可以停一停下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
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为了要顺服天父，
所以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要顺服天父。
可是他因为这样做，他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给了我们荣耀，
因为他这样做是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部分，我们看我们怎么样的跟随这位君王。
下面我们就看看怎么跟随这位君王。
所以耶稣第一次他预言他的受难之后，
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之后，
跟着来的就是彼得的插嘴，
跟着就是彼得的
插嘴，就是
插嘴。
然后呢，耶稣他就对门徒、对跟随他的人宣告，
然后耶稣就向他的门徒、跟随的人来宣告，
包括对所有的对他的门徒，
包括对所有他的门徒。
就是这么简单的话，一句话在第八章三十四节，
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在八章三十四节，
也是我们很多人所熟悉的。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的，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耶稣对当时的群众和对今天的我们要说什么呢？
耶稣对当时的群众和对我们要讲的什么呢？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第一步要开始呢，就是我们先要否认自己。
我们要跟随耶稣第一步就是要先 否定我们自己，
就是舍己这句话所代表的。
所以这句就是舍己所代表的。
那么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我们舍己的时候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不然的话我们并不是跟随耶稣。
如果不是的话，就不是跟随耶稣。
我们只是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只不过是走自己的道路，
跟随我们自己所设立的一个主人，
我们跟随我们自己所设立的一个主人。
那么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给我们舍己的两方面来看，
耶稣给我们在舍己里面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耶稣说我们舍己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耶稣，为了福音。
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了耶稣的舍己，就是要舍弃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是耶稣的福音。
我们知道生命生存就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 权利。
生命生存就是我们人最基本的权利，
不只是国家要保护，连神也是要保护的。
不但是国家要保护，神都保护
啊。或者是更确切的说呢，是神要国家保护我们的生命。
其实是神要国家去保护我们的生命。
可是跟随耶稣呢，我们必须也要否认自己，舍己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生命都搁在一边。
所以其实跟随耶稣是 要否定自己，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搁在一边。
所以在第八章三十五节呢，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所以马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这样，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所以愿意舍弃生命的，就是我们否认自己的一种方式。
愿意舍弃生命就是否认自己的一种心意。
可是耶稣这样的肯定我们，
就是耶稣这样肯定我们。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拯救自己的生命。
因为耶稣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生命。
因为耶稣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永恒的生命。
也就是永恒的生命。
不然的话，当我们要设法要拯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
如果当我们设法去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话，
我们就要失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的。
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相当脆弱。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舍己，没有否认自己的话，
如果我们不舍己，我们不否认自己的话，
也是说我们没有对自己说不这句话，
我们不对自己说不这句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对神顺服神，
我们就不能够顺服神，
也就是对神说是要，
就是对神说 yes 是我要。
很矛盾的，我们对生命中生活中许多的事情我们都说 yes，
好矛盾的，我们对生活很多的事我们要说对，
也就是当我们在追求我们的梦想的时候，
是当我们追求我们的梦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顺服我们的欲望，而不是顺服我们的君王。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顺服我们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顺服君王。
当我们对一个说 yes， 那对另外一个就说 no。
所以当我们对一个说 yes， 就是对另一个说 no。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当我们在为做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这个做这个舍己，我们说我们进食的时候，
当我们禁食做舍己的时候，
我不只是说在食物上进食，
我们不是单单讲在对于食物上面的禁食，
因为我们进食，我们是对我们的味蕾说不。
我们禁食就是对我们的胃里面说不。
我们对一个健康的这个吃食来做一个很而说 yes，
他对一个健康的食来讲 yes。
可是另一方面，这个进食也有另一方面的意思 ，fasting 的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禁食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要有节制。
我们要缺制。
比如说，我们对看这个电视偶像剧啊、连续剧啊，
我哋或者系对于呢个电视里边嗰啲联合啲剧集啊，
或者是对玩手机啊，
或者系对于玩手机啊。
所以当我们说 no 的时候，
当我哋讲 no 嘅时候，
我们可以对读圣经、读对有帮助的读书，我们可以说 yes。
我哋会对呢个读圣经或者对有一个 subject， 我哋可以讲 yes。
因为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
因为时间系有限，
你不能够一个时间两用，
你唔可以一个时间两用。
所以那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对舍己这方面的看法。
呢个系第一方面对于我哋舍己嘅睇法。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舍己。
另一方面，我哋要舍己，
就是舍己到一方面，我们不以耶稣和他的话为耻。
我们不以耶稣所讲的话来为耻，
特别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
特别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
因为这个邪恶的时代呢，什么都可以敬拜除了耶稣，
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什么都可以敬拜除了耶稣。
所以如果我们为耶稣和他的话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
如果我们耶稣和他的话我们站立得稳的话，
我们的文化可能会对我们嘲笑我们，
我们的文化会嘲笑我们，
耻笑我们，
耻笑我们，
因为他们如果我们没有赞同他们的话，这个文化呢，他们就会耻笑我们。
如果我们不赞同他们的话，这个文化就会向我们嘲笑我们，
不能够接纳我们，
不能够接纳我们。
可是耶稣讲得很清楚，
但耶稣讲得很清楚，
第八章三十八节，
第八章三十八节，
他说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不会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不会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几天前，这个美国的国议会，这个 Senate， 他
前几日这个在 Senate 参议院里面
通过了这个 Respect for Marriage Act， 就是尊敬这个婚姻的一个条例。
通过了这个尊敬婚姻的条例。
这个里面所谓的婚姻，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婚姻。
在里面他所讲的婚姻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婚姻，
也不是，也就是说不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也不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而他们所尊敬的是同性的婚姻。
他们所尊敬的就是同性的婚姻。
所以我们跟随这位君王的话，
当我们跟随这个君王的话，
我们能不能尊重这样就是我们所君王所觉得不耻的觉得憎恶的事，
我们会不会这样尊重这个君王所认为憎恶的事呢？
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够认同，
我们肯定不能够认同。
在十月份初的时候，
在十月份初的时候，
美南浸信会的院长，他在他的 podcast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一样的讨论。
美南浸信会的院长曾经是一个讨论，
他说What will it profit a man to retain his job but forfeit his soul? 他就说，如果人保存了他的工作，他的职他的工作呢，而失去他的生命，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人为了保存他的工作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好处呢？
所说的就是有关澳洲的这个football， 澳洲的 football 跟美国的 football 跟 soccer 不一样。
澳洲的足球跟美国和一般的足球是不同，有分别。
所以这个澳洲的 football club 呢，它发生了这个很大的动荡。
在这个他们澳洲这个足球 的会里面有发生很大的动荡。
所以他就请了一个新的总裁 CEO 来任职。
他就请了一个新的总裁来任职。
希望这个足球队能够稳定下来。
希望这个足球队能够稳定下来。
可是不到24小时这个总裁就被裁了。
但是可惜不够24小时这个总裁就被炒鱿。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教会的会员。
他因为是教会的会员。
而且他不只是 Melbourne 的一个教会的会员。
他不但只是麦贝这个 Melbourne 里面一个会员。
这个教会叫做 City on a Hill。
他这个教会叫做 City on a Hill。
山上的一座一个城市。他还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呢。
他也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
然后他为什么被炒掉呢？
他为什么会被炒呢？
因为他们发现在2013年的时候呢，在教会的讲道档案里面有一个牧师就是反对多胎和同性婚姻。
在2013年这个教会里面的他有一个牧师是反对这个同性恋堕胎，
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接受，就把他裁掉。
他们不可以接受，就将他炒了。
那么这个总裁他被炒的时候他说什么呢？
咁呢个总裁被炒嗰时候讲咗咩呢？
他说在我任职期间呢，或者我在期间呢，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喺我任期里面冇听过呢个信息。
或是这样的类似的说辞。
或者类似嘅说辞。
我在这个执事会只有两年而已。
我只系在执事会里只有两年而已。
我也不是牧师。
我亦唔系牧师。
我的职分就是确定这个教会能够管理能够顺利的进行。
我的职责就是尽量令教会可以顺利地运行。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教会里面所说的呢，不是每一句我都同意的。
同埋教会所讲的每一句都不是全部我所同意的。
所以你看这位他可能同时要失去两个职分了。
所以这个位可能会同时失去两个职分。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可能再过不多时候。
或在不多的时候，
你在这个教会的会员呢，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可能会在这个教会的会员就会给你带来麻烦。
可能别人不能够接受这个教会的这个讲台的信息。
有些人可能不能够接受这个讲台上面的信息。
然后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员。
如果你就是教会的会员。
然后你可能是执事。
或者你是执事。
然后大家就可以有把柄了。
咁就有人就有把柄啦。
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我哋就要问我哋自己呢个问题。
我是不是这位君王的跟随者？
我系咪呢位君王跟随者？
我更在意的是这个社会文化，觉得我可耻呢，还是我的君王人子觉得我可耻？
我哋会唔会介意呢个社会里边觉得我哋所做嘅嘢可耻，或者系我哋介唔介意君王对我哋定为可耻嘅事？
所以在这个降临期，当我们思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哋喺降临期思考耶稣嘅时候，
我们要看的就是马可福音的两个部分，上下两部分都要看，不是其中一个。
我哋系要睇马可福音嘅两部分都要睇，唔系只系其中嘅一部分。
也不是上部分或者是下面的一部分。
唔系单单上部分或者下部分。
耶稣是至高的君王。
耶稣是最高的君王。
他也是受苦受难的君王。
他亦系受苦受难嘅君王。
他受苦乃是让我们不需要永远的受苦。
他的受苦就是令我们可以不用永远的受苦，
他的受苦让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他的受苦是令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
他的受苦也帮助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苦难，
他的受苦也令到我们可以面对今天我们所受的苦难。
所以最后我就引用那个作家所说的一句话，
最后我就是引用这个作者所说的一句话，
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是两个选择，
摆在我们面前是有两个选择，
暂时的苦难，永恒的喜乐，
暂短的苦难，永恒的喜乐，
或者是暂时的喜乐，永恒的苦难，
或者是暂时的喜乐，永恒的苦乐的苦难。
我们选择哪一个？
你选择哪一个？
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的使命确实是为了要受苦受难，
他的使命的确要受苦受难，
也就是让我们这些跟随这位君王的跟随者，
以致我们跟随君王的跟随者，
我们可以不用面对永恒的苦难，
我们不需要面对这个永恒的苦难，
即便暂时有这些苦难，
即便是暂时有苦难，
有许多世事缠绕着我们，
有很多的世事缠绕着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但是他都与我们同在，
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
求主你给我们懂得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